边城就是一个边塞的城市，或者是边境的城市，或者是边缘的城市。最近我和我太太去过好几个的地方，一个呢就是叫做呼和浩特，一个叫做鄂尔多斯，另外亦都去过新加坡。我回来之后亦都要带着一个团去了深圳。这些这样的城市实际上呢是有边塞的城市，边境的城市。新加坡虽然现在很热闹繁荣，实际上在整个华夏的文化里面是一个边缘的城市，叫 Peripheral City。由于经过不少的即边境的城市，因此呢我就有些感受和大家分享，所以叫做泽足边城。泽足呢就意思踱来踱去，行来行去，犹豫不决，有很多东西在想的，所以呢英文呢叫 thoughts at a border town， 就在那里很多徘徊不去的思绪。提个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十六章，可以讲的话如果大家睇嘅呢睇晒一至四十节都好。当然讲使徒行传或者讲保罗呢，我发觉呢我哋当中有一个权威专家喺度，卢龙光牧师坐喺中间。咁我就从呢边讲起，经文唔同大家再读啦。头先读经嘅弟兄姊妹都读咗啦。使徒行传十六章一至十节。我想从人生的驿站那里讲起。人生好像一个旅途， Life is a journey。 我们的一生人呢好像几十年的旅程，有些人的旅途很长的，要走八十九十年甚至超过一百年，例如我们的胡秀英教授。有些人呢人生的旅程比较短，只有三数十年甚至更加短暂。然而人生的旅途亦都不是长就好，或者短就差。基督和佛祖在人世间不过是短短三数十年，但成就的是千古的功业。而另外有些人的人生旅途漫长但是颠簸，举步维艰，一步一脚印，或者一步一艰难，走得咁辛苦，唔系值得大家羡慕嘅。人生嘅旅途，除咗有长短之分，亦都有动静之别。有啲人嘅人生好喜欢到处移动嘅，流晒四方，唔愿意咧系定居一处。有啲人喜欢流浪，喜欢旅行，去到唔同嘅地方。穿州过境，去睇好多新嘅事物，又接受新环境嘅挑战，咁样先至觉得人生可贵。一个驿站去到另一个驿站，但系有啲人呢又唔系好喜欢人生旅途系时时人在旅途嘅生活，佢哋唔愿意到处嘅走动。如果有得拣，佢宁愿长期嘅留喺一个地方，生于斯土。长于仕途，甚至归于仕途。他的一生是不愿意到处的流动，最喜欢的是停留一个地方。最好呢出生的地方就是他成长的地方，甚至亦都是他终老的地方。所以长短之外亦有动静。我们今天呢就希望从这个动静这个概念里面思考一下。有些人最不喜欢动的呢，他的安乐窝或者 comfort zone 就是他最熟悉的环境。我们从刚才的经文那里看到，初期教会的信徒大概也都有一批这样的人，喜欢长期定居一处，例如耶路撒冷。他们长期居住的地方接待来自不同地方的到耶路撒冷朝圣的人，但是自己呢就在那里是乐于是安居，不愿意呢到处走动。但是亦都有一批人呢就是成日都喜欢喐的，无论是从商从军或者呢是 从事这个流浪的生活，甚至无是宣教的生活，他们喜欢到处的流动。例如我们刚刚看的使徒保罗，他成日都在这个中亚细亚，甚至 地中海一带呢，到处呢就是报道，或者呢就是探访。最初就算是使徒保罗的脚迹，大概都只在中亚细亚，在犹太人的世界的里面。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突破，这个就是跨越边界的突破。我们叫它做现在比较潮流的术语，就是 border crossing。 今天就希望从保罗的 border crossing 的经验呢，就说走出自己熟悉的环境，去到一个陌生人或者异文化的地方。这个地方当然大家都很熟悉，现在来讲就是马其顿 Macedonia， 就是现在就很熟悉的地方，但是当时来讲是一个异文化或者是其他民族居住的地方。至于一般的大家所熟悉的讲道以这章为主的呢，就是马其顿的异象，马其顿的呼声，都是集中在说保罗向外邦人宣教的信息。我希望今天呢不用这个主题，或者跟大家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思想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尤其是保罗去到马其顿之前的一些的省市，因此可以叫做马其顿的前传。集中去想一想，保罗去到马其顿之前，特别在这个美西亚边界停留那个很短的一段日子。所以现在大家看看就说我们来到边界，我们来到边城。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开始，我们看到保罗、西拉和提摩太在以弗所、在加拉太这些地方去探访圣徒、游行报道。但是他最后来到美西亚，美西亚这个地方圣经讲给我们听，这里是边界。过了这个地方就是另外一个罗马帝国的管辖区。大致上讲，罗马帝国的庞大版图之下有很多不同的地区。除了管辖的人有所不同之外，连地方上的居民、种族、文化和生活的方式都可能是很不同的。保罗和提摩太来到美西亚的边界，他们在边境的城市稍作停留，在这里他们剔坦不安，思前 想后，因此呢就在这里叫做择足边城。有几件事情呢在他们停留在边界的时候发生，一般人呢或者有时就不觉意的。今天我们仔细来看一下，保罗和他的同伴来到边城，在这里遇到些什么，在这里做了些什么，在这里有些什么的经历。我们来到边城，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保罗的自觉性 self-awareness。 保罗很清楚自己已经是到了边界，他明白到自己的处境，亦都知道自己需要面对一个重要的抉择，向前走啊，越过边境，抑或是掉转头，然之后找地方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抉择，就是到了边境才需要做的抉择。边城是一个需要抉择的地方， border town 是一个需要做决定的时候。要越过边界抑或是退后不再上前呢？到了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抉择。在人生的旅途之中，有规范亦都有边界。我们在什么时候到了边界，什么时候感觉到这个规范是需要留在规范里面，或是需要突破这个规范，就是 如果你有这种感觉，你有这种自觉，你就是到了边城的地方。在这里我们需要 做出一个重要的人生的决定，就是 time for decision of life， 或者是一个 deciding moment。 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一路的漂泊，亦都唔知道人在哪里，人喺旅途嘅边一度，或者身在何处，唔知道自己嘅处境。换言之咧，我哋到咗边城，亦都唔知道自己就系到咗呢个边界嘅地方，唔知道应该要做嘅一啲嘅抉择。所以我想借呢个咁嘅故事，先问下大家：你自己知道你嘅人生嘅旅途嘅？有啲人走咗已经几十年嘅一个行程，有啲人咧就话得翻十零年，或者系走咗好短嘅旅程。但系你知道你嘅人生，你知唔知道而家你到咗边一个地方，身在何处，人在哪里？喺你嘅人生嘅旅途之上，你是否现在呢一刻嚟到一个边城？你有冇？在事先需要做前进或者是后退的一个决定。对保罗来讲，或者他同伴来讲，我们来到边城，他很清楚这一点。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如果大家都可以说 I've come to the border town, border city， 意思就是说你的自觉性在这里，你需要做一个明了自身处境，同时做出人生抉择的一个时候了。这个是对自身的处境有认识，有所了解之后的一种觉悟。这种的自觉性是我们未在这个边城的时候会出来的。如果你对自身的处境一无所知，一无所感，那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下面这些事情呢，可能同你完全无关，亦都唔会发生喺你嘅身上。所以你要反思你嘅人生路，认为你系需要面临一啲嘅抉择，要做一啲重要嘅决定。咁然之后睇呢段嘅经文咧，咁佢会特别咧系对我哋咧系有一种嘅感动。保罗、西拉同埋提摩太嚟到美西亚嘅边界，咁你系咪到咗美西亚嘅边界咧？他们都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圣经讲给我们听，他们有这样的经历。首先十六章第七节那里说，他们想往比推尼去，但神的灵却不许。比推尼是怎样的地方呢？我们不是很清楚。实际上我们从来没去过土耳其或者是中东一带的地方，我只能够查地图，或者是了解一下啲翻开书去睇。比推尼是一个咩地方呢？是一个美西亚嘅北部，是女海以南嘅地方。你话嗰个地方嘅风土人情有乜嘢，我就完全唔熟噶啦。但系可以讲俾大家听，呢个咧系随住你意思你想去嘅地方。即系话我哋如果乜嘢都唔识，比推尼都唔紧要，你好想。随着自己意思去的地方就是你的比推尼。因为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听，保罗又好，西拉又好，他们很想去比推尼，但是神的灵却不许。一个你要随己意要去的地方，但是不是上帝要你去的地方。第八、第九节那里说，他们就越过美西亚去到特罗亚的地方。第一个的经历，在边城的经历，就是说你要去自己去的地方，其实这个就很自然的，因为你知道前面是边境，前面是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挑战，特别是一个异文化同你很不同的生活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他们遇到上帝，遇到神的灵是不准许他们的。于是他们呢就去到特罗亚那里，在那里 有第二件事情呢就发生，就是夜间有异象现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的人站着求他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咁呢个系好熟悉嘅一段嘅使徒行传嘅故事。嗱，下边咧我同大家谂再思想一下保罗喺呢段日子嘅经验，特别咧系特罗亚城里边嗰一晚夜。大家知道佢离开过咗美西亚，就去到呢个边境嘅边境啦，就系一个城叫做特罗亚城。圣经讲俾我哋听。保罗来到这个边城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呢就都是不愿意越境的，他要转往他处，他们想去其他的地方，其中一个很想去的就是比推尼。我查地图就发觉比推尼仍然叫做是属于中亚西亚的地区，大家都承认这个地区是一个亚洲文化区。至于马其顿人来要求保罗和西拉就离开了特罗亚的时候，去到的地方呢，马其顿的地方根据现在我们的专家的看法呢，是一个欧洲的文化区，他们在亚洲和欧洲的边境之间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离亚入欧，我不是说日本，日本明治的时候决定走这条路呢，就离开亚洲进入欧洲。在保罗在这批的仕途那个心目之中，他宁愿是在留在亚洲的一个地区，在那里继续他的布道的行程，但是神的灵却不许，派了一个马其顿或者一个使者在夜里面出现在保罗的面前，要求他离开这个亚洲进入这个欧洲的文化的版图里面，第一个的站就是马其顿。我又很好奇的想一想，这个马其顿人出现在他的夜晚出现的时候，对于保罗来讲是怎样一个反应，他认不认得他呢？他知不知道他是来自马其顿的人呢？他是男呢因为是女呢？那照我们这样估计呢，他应该是一个相当一出现呢就能够代表这个马其顿的一个男人来的，在特罗亚的晚上，一个来自异邦来自文化不同背景不同的马其顿人就出现，要求他越境去到这个欧洲的文化的范围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经验。保罗他一行人来到边境的地方，第一个就说我仍然有自己的打算，但是神告诉他不行的。第二个的感受就是说他派遣这个马其顿人来到向他邀请去越过这个边界进入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域。保罗是很清楚这段的经验，我们属灵的经验来讲呢，就是说是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的。我们去到一个做决定的时候，很可能上帝的 intervention 呢是令我们不舒服的，因为它是一个我们叫负面的经验。 say no， 你这样做耶稣却不许，这个是保罗在边城的第一种经验，是压抑的、禁制的或者是忽抑自己的意思的负面的经验。来到人生的边城，你不能够顺着自己的意思去走，你要去的比推尼会听到上帝的灵向你说不。我最近都有这种经验，令你好唔舒服嘅。其实唔使讲话耶稣说不啦，任何一个人向你说不嘅时候呢都系唔舒服嘅。甚至呢系会带嚟一啲相当极其难受嘅经验。责 足边城第一种的经验是听到上帝说不 a negative experience。 窄足边城第二种的经验是看到异象，对保罗来讲是马其顿的异象。圣经说他们越过了梅西亚到了特罗亚，特罗亚是一个已经是海边的城市了，再向前边行呢就要搭船的，越过这个海洋，越过这个地理的边界，他们会去到罗马人管辖的另一个管治区。第九节这样说，夜间这个现象有现象言语保罗，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来到马其顿帮助我们。保罗看见这个异象，我们随即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在这里读的时候，特别就要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一个随即这个字，他们看到上帝的异象，立刻就以行动回应，但是亦都是以为他们一直以来为上帝做的这个工作的目标，就是神在这里召我们去传福音给这批人听。在这里大家看下面就会觉得又不是完全都啱晒的。一个边城的长夜，那个被上帝说不之后仍然是很难过郁结在心里面的这种的感觉，我肯定保罗一定是不能够安枕入眠的。在特罗亚之夜，就在那个空中充满了郁闷，这个国内的成日俗语郁闷，很闷的时候，很彷徨的时候，很不安的时候，他继续在这里踱来踱去，所谓窄足边城。保罗就看到了异象，看到了马其顿来的人向他招手，说你要跨越边界去马其顿，在那里帮助我们。听到上帝的灵说不，他们就没去了。看到神的使者说去，他们就随即就往马其顿去。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学到这个使徒保罗不少的属灵的经验。我们在这里应该向《使徒行传》十六章的保罗和西拉他们学的呢，第一就是细心聆听的时候，你会听到一种劝诫的声音，你会听到这里说耶稣的声音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亦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呢，就是我们要除了用耳朵之外要睁开眼睛，因为睁开眼睛的时候，你会见到一个神使者出现的一个异象，帮助我们鼓起勇气越过边界，接受新事物，接受新挑战。下面我简单讲一讲跨过了边界。 After border crossing, what's next? 一直以来呢，解经的学者和讲道牧师呢跟我们讲马其顿的异象、马其顿的呼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集中在或者强调了向外邦人传道这一点。今天我和大家看看这个故事的几个不同的方向，他们共同的背景当然就是跨越边界之后所遇到的事。一般来讲，保罗去到马其顿就是象征着跨越国界或者跨越文化的藩篱，跨越了政治的藩篱，将福音带出了犹太人的外边，去到外边的世界。在我来看，或者还有几层比较深阔的意义。我们先看保罗离开了特罗亚进入马其顿的几件事。我都好简单嘅咁啊讲讲，唔深入嘅展开。喺第十六章十一节嗰度讲，记载住保罗坐船离开咗特罗亚， 去到马其顿境，第一个站是萨摩特拉，他没有停留，然后就经过了尼亚波利，去到了腓立比。第一个停留的边城，在马其顿的边城是腓立比。在十二节那里讲，腓立比是马其顿的头一个大城，亦都是罗马的住房城，他们在那里停留了好几天。在这里他们遇见几件事，是我希望跟大家是讨论的几件事。第一个呢，就是他们遇到一个卖紫色布的女人，十四节，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因此都领了洗。他第一个的 encounter 遇到的是一个卖布的妇人，但是他不是一个完全不认识这个上帝，不认识这个耶稣的人，他已经是有底的了，所以是一个培灵的工作，一个坚信的工作。这个是保罗去到马其顿的或者第一个的成就。妇人叫吕底亚，吕底亚她是一个商人，亦都是一个女人。保罗跨越马其顿的境界，所接触到的异邦人，第一个竟然是一个做生意的女人。这个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当时候她的社会的风气，还有她犹太人或者既有的很多的观念，包括在保罗书信的观念呢，就不是那么容易明白这段事。第一个你接触的是女性，接触的一个出外做工，特别是做生意的 女性。所以其实对于保罗来讲，很可能跨越这个边境，跨越政治的界线，跨越文化的界线更容易一点。但是跨越这个性别的界线，其实对保罗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异象里面保罗所看见的马其顿人，站住在这里求他的这个马其顿人，在他自己见到或者心目中 project 到的 image 仍然是一个马其顿的男人来的。但是他一来到这里所遇到的是一个女性，是一个做生意的女性。吕底亚对于保罗的跨越边界算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大的挑战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跨越政治的界线 political boundary， 或者更容易一点，要你跨越一个 gender 的 boundary， 其实对保罗来讲 很可能呢，就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所讲给我们的一个突破。第二件事呢，就是他们遇到相同的地方，他们遇见一个另一个人，又是女人来的，一个鬼妇的女人，女性。在十六节那里说，他们去祷告的地方，一个侍女迎面而来，他被魔鬼所附，用法术叫他的主人大得财利。保罗将这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令到他的主人十分的气愤，因此呢，他就挑起教唆众人呢，就将保罗和他的朋友都捉到去监狱里面。保罗在这里遇见的亦都是一个女性，一个无名无姓的女人，一个卑贱的女人，一个受制于人的女人，同时亦都是一个魔鬼污鬼附身的女人。在这样来讲，这个人就代表着社会一个极其卑下的阶层，除了性别这个歧视之外，他是社会上面受到人家控制的，受到人家剥削的，最后自己没办法有自主权的一个人。保罗将鬼赶出来，叫他重拾新生，过正常人的生活。因此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保罗跨过了国界，跨过了性别的藩篱，在这里是告诉我们，他亦都跨过了一个社会阶级的藩篱， cross 一个 social class boundary。 下面那一段呢，我们没有读出来的，就是说保罗 去到腓立比，就因为呢件事赶住人哋嘅财路咧，就俾人哋捉咗去监狱。佢哋被关在监狱里边咧，碰到一个禁卒，喺嗰度佢亦都带领咗禁卒嘅全家就信主。呢度系二十至四十节嗰度，我哋喺呢度亦都睇到佢另一层嘅藩篱，另一层嘅边界，就系话监狱嘅藩篱，监铁柱嘅藩篱。呢、这个古仔大家都熟悉噶啦。其实我仲喺想话加一句咧，就话禁卒嘅太太亦都系无名无姓嘅，禁卒嘅妻子同埋全家，亦都因为保罗嘅出现咧，系全家嘅归信。时间唔多咧，我喺度总结一下，人生好似旅途一样，我哋时时都人在旅途之上。途中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际遇，亦都系到过好多唔同嘅地方。今日讲嘅泽竹边城，讲嘅咧就系喺边城发生嘅事情，使到我哋有困扰，要我哋决定嘅时候需要思考嘅事情。呢度有上帝嘅提醒，有上帝嘅督责，亦都会听到上帝向你说不。在这里也都会看到神的使者带来异象，要你跨越一些成说或者是成见，跨越边界，文化的边界，国族的边界，政治的边界。如果还不够呢，你跨越之后你还需要呢跨越一些你未有察觉的一些鸿沟，包括性别的边界啦，阶级的边界。最后我们可能要面对的呢是一种肉身的囚禁，被监牢的铁枝是困住，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边界。或者连自己这个肉身臭皮囊也是你一个困住你的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藩篱来的。最终我们都要跨过这个监狱的边界，才得到真正的释放。泽竹边城，希望大家一起来反思人生所走的路，你到了哪一个站，或者你有没有到了一个边城呢？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是来到了一个边缘地，来到了这个 border town， 这样你应该是期望着下面的事情发生，听到上帝的声音，看到神使者带来的异象，聆听睁眼反思，泽竹边城，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想一想。